弟兄姐妹们，新年蒙恩。我们今天晚上所要思想的经文是提多书一章一到四节，还有三章十五节。如果你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请打开新约的247页。打开了，我们一起来思想提多书第一章。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凭着神的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照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三章十五节，同我在一处的人都问你安，请代问那些因有信心爱我们的人安。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读经到此。
谢谢董明弟兄。今天我们的讲道的题目是新年新念，新年新念。新年对一些人是好的，我的孩子们很开心哦。收红包的人很开心，对吗？今年的红包钱有没有比去年多？不过对一些人讲，新年可能不太好。为什么呢？又过一年了，又老一岁了哈。所以我在想，多四年我就五十了。可能多十年我抱孙了。所以就想抱孙的时候，那个时候什么心情啊？什么心情啊？或许有人会笑我，不过你们不要笑我，你们和我的年龄也差不远，可能你比我早抱孙。所以我在想早抱孙的时候，可能可以为孩子取名字以前我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就没有取英文名字，因为不晓得取什么英文名字。不过这年头就想，可能中文名字应该不好取啊，那由他们取吧。英文名字我们可以提议，所以我就想，假如我有第一个女孙的话，像我想或许可以提议啦，像我的女婿啊提议啊，或者媳妇儿媳提议说，或许啦可以考虑 Alicia 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英文名直接来自于希腊文的真理阿拉塞尔，所以当约翰介绍耶稣基督的时候，约翰介绍说，这耶稣基督是充充满满有恩典，有阿拉塞尔，有真理的一个人。所以希望或许主可以感动保守这个孩子，让他成长在真理里头。那么你说，假如你抱的不是女孙，抱的是男孙呢？抱的是男孙的话，可能可以建议。不过好像我告诉我的孩子，他们都打回来了，不批准了。不过没关系了，在这里还是讲。所以就是说，或许他可以考虑啊 ，Eusebius 这在主后三百年，这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历史学家。不过他的名字特别，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名字直接来自于新约圣经。他的名字本身呢，指的就是敬虔 ，godliness， 敬虔。这个敬虔这个字对保罗而言是很有趣的。为什么？因为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十三封书信里头呢，这敬虔这个字 ，godliness 这个字呢，只在保罗的三封信里头使用到。哪方三封信呢？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还有提多书，都是一个老人家写给两个年轻人的书信。所以你就想这很恰当了，很恰当。这位老人家呢，劝什么劝这两位年轻人，他们要一生一世的敬畏神，尊重主，他们要一生一世的虔诚侍奉神、敬拜神。这就是这老人家在这三封书信里头用的这个特别的字，其他的书信他没有用到。 他只在这三封书信里头身为他们的指导者，他们的 mentor 他们的指导者来指导下面的这两个年轻一代的传道人，年轻一代的传道人。所以同样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讲到，我想用一个比喻了，来让大家抓住今天的讲到的思路啊。我们一起来炒一盘菜，一起来炒一盘菜啊。那盘菜不是我们华人过年，新加坡人华人过年喜欢捞的一个东西啦，叫发财鱼生呢 不是啦，那盘菜不是发财鱼生，不过听起来像啦。我叫那盘菜叫做敬虔一生啊，敬虔一生。这盘菜是我们今天晚上要一起来炒的，一起来看一看它的食谱，看一看食谱。我们希望呢，在今年在这鼠年，在今年里头，我尝试在我的生活里头，我尝试炒这盘敬虔一生敬虔一生。所以当你说每个菜肴它有自己的味道跟口味，对吗？所以这敬虔一生呢，对保罗而言，他吃过，他看过，他闻过，对他而言呢，这敬虔一生这道菜呢，有两种口味，两种味道，两种口味，两种味道。哪两种呢？第一是尊敬神，第二呢是虔诚侍奉神。所以你想，当华文圣经翻译敬虔的时候，这个 Eusebia 这个希腊文字的时候，其实华文圣经翻译的很好很好。有一天我去一个英文部的教会讲道我就捉弄他们，他说让我告诉你华文圣经多好，你们应该看华文圣经。去英文部讲道的会觉得哇，我的英文圣经比你们中文圣经好。我说你错了中文圣经呢，在翻译这个字的呢，是比英文圣经来得好吃又好。为什么呢？我问弟兄姐妹们，问那间英文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什么叫做 godly？ 他说是像神吗？ to be like God 是要我像神吗？虽然有点抽象，不过我告诉他说，当你看中文圣经的时候，中文圣经把希腊文里头的那个两个概念、两个意思呢，都带进来了，带进来了。因为在这个希腊文字里头，它有两个味道、两个口味。这个字里头呢，它有一部分呢告诉我们敬虔呢，有一部分告诉我们我们要学习尊敬神，尊敬神。而另外一部分呢，另外一个口味就是我们要虔诚于神。我们一个一个来看，我们先来认识到底什么叫做尊敬神，什么叫做尊敬神。其实坦白说，保罗在用这个字用在他的书信里头的那三封书信，对吗？的确他有用这个字用在人的身上，所以他用在人的身上的时候，就帮助你和我就明白什么叫做尊敬，什么叫尊敬。他用在谁的身上呢？在提摩太前书让我来读给大家听。他说什么呢？他说若寡妇有儿女或孙子孙女，家中有寡妇家中有晚辈儿女或者孙子孙女，这些儿女孙子孙女要做什么呢？要行孝道，行孝道。所以中文字我们没有翻译成敬虔，不过这几个字行孝道的希腊文字就是敬虔。那个意思就是保罗告诉这寡妇家中的儿女跟子孙说你们要学习怎么样？你们要学习尊重、尊敬长辈，不是在言语上，而是什么呢？实实在在的供养这寡妇，照顾她，保护她，这就是做晚辈的我们当做的事情这就是一个尊重人的一个人。所以在这里呢，保罗就让我们明白这个观念。神不需要我们保护，神不是寡妇，不过神要我们做一件事情神要我们来到他面前呢把他的想法成为我们的想法，把他的做法成为我们的做法，把他的方法也成为我们的方法这叫做尊重神。神不需要我们帮他，不过神要我们的事情是他给我们的东西我们要把他什么呢？放在我们的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他这叫尊重神，尊重神。不过我们人一般什么时候很容易尊重神顺顺利利的时候很容易尊重神对吗？顺顺利利的时候，什么感谢的话什么祷告的话，什么称赞的话，我们很容易说的。不过当你和我的生活，我们的环境改变了，我生病了，当我们周围的人改变了，我的妻子、我的丈夫、我的孩子、我的同事不喜欢我了，改变了你就知道这个人到底什么呢？ 到底尊不尊神，尊不尊尊或不尊重神。因为一个人的环境呢，会剖开他里头的内心世界，内心世界。我喜欢在苏格兰有一个牧师，叫做亚历山大华特 Alexander White。这个牧师他很著名什么呢？除了他讲道很著名以外呢，他的牧祷非常著名。他的牧祷，有人把他的牧祷都写下来，他的牧祷。所以他牧祷充满了什么呢？尊重神的观念。他的牧祷里头呢，充满了感谢神的话。有时候甚至环境恶劣的时候，环境改变的时候，这个牧师仍然可以想到感谢神的事情。打个比方啦，有一天呢，在苏格兰，外头啊下着倾盆大雨，倾盆大雨。不像下坡啊，下坡你不用打伞，出门也可能不会淋到雨，对不对？不过在苏格兰，你倾盆大雨没伞的话，就算有伞也是完蛋了。落汤鸡一个。所以到了教会的时候，你想大家来参加聚会啊，都是湿透的来的，湿透的来。请问你的心情好不好？心情不好了。所以其中呢，有一个会友就想，今天大家都狼狈到这个样子了，我看这个牧师今天上台还有什么感谢的话？环境都这样糟糕了，大家都湿透了，什么感谢的话呢？那牧师和往日一样，就上来讲台，就开始牧祷了。你听牧师怎么祷告？他说：“神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不是每天都是这样的，对吗？弟兄姐妹们，真的不是每天都是这样的。我们的生活里头呢，有 99% 是恩典，有 1% 是苦难。坦白说了，我想去年我生病的日子远远多过我健康的日子，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这里呢，保罗鼓励提摩太，鼓励提多，保罗也鼓励我们，什么叫做尊敬神？尊敬神就是当我的环境改变的时候，当我的刺又来了，当我的试探又来了，我的试验又来了，我的老公又来了，我的老婆又来了，我的孩子又来了，我的同事又来了，这些环境改变的时候，你和我在操练，在煮一盘菜，这盘菜有个直觉，那个直觉是我们往天上去，我们从天上的角度来看这地面上的事情，从天上的角度来看地面上的事情。今天我下午跟我的太太分享，往往他是我的神学家，我这边听他讲道给我听，我开车他讲他的大道理，他大道理很好的，我说哇你很厉害哦，我就开车，今天就告诉我他的辅导学的神学，我觉得很好，和大家分享。他说我们为什么做这样多的辅导，我们为什么的鼓励弟兄姐妹们要相信圣经能辅导我们，能引导我们呢？因为其实圣经是在帮助我们用神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这叫辅导。辅导的意思就是当我在这个地面上我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用这个角度看这件事情不过当我往往用这个角度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发现很多困难，很多麻烦。不过当我们慢慢的彼此担当，彼此扶持的时候，神若许可，我们用神的话语带领弟兄或姐妹到天上到从神的话语来看这件事情，用那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当你能用这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用这个角度来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用这个角度来把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来活出来的时候，你发现你平安了，而且你也发现你是一个尊敬主的人。你怎么懂一个人尊敬他呢？你怎么知道那个人尊敬他呢？他说的话他听不听，你就知道了。你就知道说，当一个先生回到家里，我认识一个先生很尊敬他的太太，我怎么知道呢？他的太太很喜欢干净很喜欢干净。这个先生回到家里脱了鞋，他不敢坐在沙发上，他乖乖的去走去洗手间，先洗手先洗脚过后去衣橱拿衣服乖乖的去洗手间冲了凉，冲了凉过后才能坐在沙发上。像有些弟兄，哇，怎么你的生活这么苦回到家里不能舒舒服躺在那里他说因为我爱我的妻子，我尊重我的妻子，我妻子喜欢这个家干净，所以我回到家中我希望我顺着他的方式来和他配合。所以从那个角度你发现 这个先生呢是非常尊敬他的太太的。所以弟兄姐妹们用那个比喻在你和我的身上，你和我都知道神很多话语，你和我都知道说很多事情神告诉我，神告诉我怎么做一个丈夫，神告诉我怎么做一个太太，做一个儿女，做一个员工，神告诉我。不过你愿不愿意听顺从，就来到你愿不愿意尊敬他，尊敬他。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去年或许不太尊敬神，在很多事情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生活来观看。不过求主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头，我们把这个角度移到天上去，用那个角度来观看，用那个角度来思想说，神你有什么事情对我说，在新的一年里头，神求你赐给我恩典啊，让我做一个尊敬你的人，尊敬你的人。所以我说了，炒这盘敬虔一生啊，这盘正盘敬虔一生两种口味。第一个口味就是啊，你闻得到这个人呢是很尊敬主的。你闻过吗？我闻过啊。你在一些基督徒身边，你闻得到他的香气啊，不是他的香水多香，而是他尊敬神的香气啊。当你靠近一些人的时候，你闻到什么呢？他忠于神，虔诚忠于神的那个香气，虔诚忠于神的香气。所以当我们说虔诚的意思是什么？虔诚意思很简单啊，想起以前你谈恋爱的时间的时候，那个叫做虔诚。当你很久以前追求你的太太的时候，什么叫做虔诚呢？回到家里也发简讯给她，写情书给她，在路上也打电话给她啊，在哪里都想着她。一周二十四个小时，一周七天，一年365天，你在想着这个谁呢？你的女友，你的男友啊，这叫虔诚。虔诚。我记得我和慧喜帕托的时候啊，他以前他的娘家住五楼啊，他的家的楼下就是一个小马路，小小的马路。像我要回家，送他回家，我要过这个小马路，再走大概700-800米就到地铁站了。所以我记得有一晚，我不知道为什么记得那一幕了，他觉得很肉麻，受不了。我就过了那个小马路，对面还记得一棵小树，我这个小树停下来看他五楼，他在五楼看着我。他就微手，大家会跟他微手啊，再走说10-20步啊，我就停下来看他好像还在不在那里。诶，他还在那里，你猜我做什么啊？他也在那边微手，我也在那边微手。所以你们猜，当我走着700-800米走到地铁站的时候，我没想着他，有啊。当我坐地铁回到家中，我没想着他，有啊。这叫做虔诚，很虔诚。弟兄姐妹们，假如我们是个抗罗宗的基督徒啊，我们对抗罗马天主教的一个基督徒的话，那么这就是我们的生命。假如你把你的生命切割两块啊，一块是属灵的，一块是属世的啊，你是个天主教，你不是个抗罗宗的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天主教的哲学，天主教的神学看待人生为两大块，有一部分呢是属灵的。什么是属灵的？来教会属灵的事情，要按着神的规规矩矩啊，按着神的规矩好好的行事为人，这是属灵的啊。来谈经，来查经，来祷告会，周二祷告会，这是属灵的事情啊。你在生活当中你祷告啊，你读圣经，这些属灵的事情。不过你想加加减减，一周加起来不到十个小时，那么你说其他的是什么呢？一个天主教徒会告诉你，其他的是属世的，属世界的啊，我在世界的要做的事情方法就是我做主了啊。来到属灵的事情的时候啊，让神做主啊，这不是我们的神学。基督徒的神学是什么神学呢？基督徒神学是从早到晚。基督徒神学就是更多前书十章的神学，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这是我们的神学，都要荣耀神。或吃或喝，从早到晚，年头到年末，从白天到日落啊，都要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啊。这叫虔诚，这叫虔诚。所以很多时候当你读改革家的书信的时候，好像加尔文啊、路德，他们会用什么呢？用一个拉丁文的词句啊，说那个拉丁文的词句基本上说，我们活在这神的面前，我们时时刻刻活在这个神的面前啊，这就是改革家经常 提醒基督徒的。你们就想，为什么他要提醒基督徒呢？因为他们要改革，把我们从这个错误的神学里头带出来。我们不是来到这里呢才活在神的面前，来到这个地方才活在神的面前，出去了就不是了。出去了神限制在这里了，是在外头没有神，不是的。改革家告诉我们，我们是时时刻刻活在这位神的面前。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们，在新的一年里头，让我们有新的念头，一个敬虔的念头，敬虔的念头，一个尊敬主的一个生命。主的想法是我的想法，主的做法是我的做法，主的方法是我的方法。这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基督徒。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头，我们也学习来虔诚于主，时时刻刻忠于神。我在教会我忠于神，我待会聚会完了回到家中我忠于主，神你要我这个丈夫做如何的爱我的妻子，我就去爱我的妻子，我不求回报，我也不，这不是一个交易，这是一个听主话的一个基督徒。明天我回到我办公室的时候，神你要我做一个怎么样的员工，我就做一个怎么样的员工，老老实实做一个怎么样的员工，因为这是神你喜悦的事情，这叫做虔诚忠于神。弟兄姐妹们，这盘菜很香的，这盘菜假如你炒得好的话，你会影响周围的人，使到周围的人也想，诶，我多么希望，我多么希望这个弟，像这个弟兄，像这姐妹一样。当然我们来炒菜的时候，你说潘团长，你不可以只告诉我什么味道什么口感，你要至少介绍我食材，对不对？没有菜那个菜谱没有食材的。所以你看在这里呢，保罗说什么呢？保罗给我们两个食材，大家来看第一章的第一节好吗？第一章的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提多书第一章第一节，来，一二三。好，所以在这里保罗说什么呢？保罗用这个名字叫这个接系词，英文叫 preposition， 这个接系词叫做凭着。所以这有点不容易明白。假如我们用另外一个字来取代这个凭着的话，我们就可以明白保罗在做什么了。那个另外用另外一个字就是为了，所以让我来读，所以你们可以，我们可以尝试这样的翻译了。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为了神选民的信心，为了神选民的真理知识，为了神选民的敬虔。所以你看在这里呢，保罗很清楚知道，我身为使徒保罗，我要带领会众往一个方向去，我要带领这个会众不是成为新加坡最有钱的教会，我要带领会众不是成为这个新加坡拥有最大间教堂的教会，不是。我要带领会众，使徒保罗要带领会众一起的过一个敬虔的生命。不过怎么过一个敬虔的生命呢？保罗在这里说，你需要两个食材，你需要两个食材，你没有这两个食材，你炒不了，炒不起这盘菜。这两个食材是什么呢？保罗在这里说，第一个食材是信心，第二个食材是知识。所以炒菜需要食材，第一个食材是信心，第二个食材是知识。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食材，软润是第一个食材。第一个食材跟祷告有关系，跟祷告有关系。你说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食材这个信心呢，不是你和我自己自我产生的信心，不是的。这个食材呢是求来的。你说圣经有没有给我们例子呢？说可以求来，有啊。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九章好吗？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圣经节。马可福音第九章，九章的第十四节，这里就来到一个父亲来到耶稣面前求，他求什么呢？他求信心，他求信心。我们用起因的方式好吗？我们来读14节一直到29节，我们请弟兄们，我们先来。耶稣到了门徒那里，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他们，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 说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无论在哪里，鬼抓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不是不能。他们就带了他来，他一见耶稣，鬼就叫他抽中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
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孩子的父亲立刻喊着说，我信，但我信的不足，求帮助。
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就劝责那污鬼说，你这人哪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再不要进去。
那鬼叫喊叫，使孩子大大的抽一阵风，就出去了。孩子好像死了一般，以致众人多半说他是死了。
但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起来了。
耶稣进了屋子，门徒就暗暗地问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他去呢？所以你看，我们的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非用祷告求什么？非用祷告求那父亲求的事情。那父亲在23节回应耶稣，耶稣问那父亲，你若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刻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所以在这里圣经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故事，学习一个功课，给我们学习一个祷告的功课。求什么呢？求的是信心，像这个父亲一样，神我信，不过主我信的不足。我喜欢一位新约学者，他这么样形容信心，他用一个比喻来形容信心，那个比喻就是你和我的眼睛，我们的肉眼。弟兄姐妹们，我们的肉眼看到一个这个现实，对吗？坐在我面前的有没有1000个人？没有啊。坐在我面前的有几十个人，有几十个人。这个肉眼让我们看到了这物质的现实。所以信心是什么呢？信心是那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现实，让我们看到一位我的神，让我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做的大功，让我知道我一天有一个地方要去，这个地方，这个地面在苦，这个地面有苦难，有灾难。不过这不是我的家，让我看到一个家。所以在这里我们学什么呢？我们可以学这个父亲来到神面前说，神我是信你的，不过神我看不清楚，神我看不清楚，神你配一副新的眼镜，让我看得更清楚，让我在新的一年里头，神你让我好好的使用这个食材，这个信心的食材，让我好好的相信主。主你告诉我你的话语，主我相信。主你告诉我你的方法，我相信。神你告诉我你的做法，主你赐给我信心，让我相信，让我相信。这是我们求来的，就好像这位孩子的父亲一样。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问问自己啊，我在2019年在之前，我们常常求什么？我们也可以问问自己，我有没有求过信心？主，求你让我看得更清楚。当这个世界在发展的时候，每天我匆匆忙忙出出入入的时候，神你要给我这个属灵的这个眼目，让我看得更清楚，让我知道我每天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为谁而活， 我为什么而活。所以主会赐给我们信心，这个重要的食材神会给我们的。为什么呢？因为神喜悦我们，神喜悦我们朝这盘敬虔一生。你要朝这盘敬虔一生的话，你跟神求说，神求你，我听到外头的声音，不过我也听到你的声音，神求你让我相信你的声音。最近我们在外头辅导 一对夫妻，那对夫妻在整个过程其实感谢神，在之前可能七八回，那个太太跟先生愿意相信神。不过到了第八回的时候，我们开始把原则变成生活化了，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了，他们是不愿意遵从。就今天早上那个先生发简讯给我，他说我要离婚。为什么弟兄姐妹们？原因就是他不相信了，先生不相信这套道理行得通，太太也不相信这套道理行得通，所以两个都不相信的时候，他们就走自己的路，就昨晚打起来。所以今天早上说我们要离婚。就弟兄姐妹们，求主帮助我们，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神爱我们，神把他的话语给我们，神爱我们，神把他的话语给我们，他的话语是蒙福的，是使我们得生命的，而且得的更丰盛。所以在新的一年里头，我们求主赐给我们信心，我们求主说，跟主说，主求你赐给我信心，当我读到你的话语的时候，神既然你的话语这么说，我不管世界怎么说，世界怎么看，我既然你的话语这么说，主求你赐给我信心，让我信任你，让我信任你。我的太太不可爱，你要我爱我太太，我信任你，我去爱。我的先生不可爱，你要我顺服他，神我信任你，我去顺服他。我的孩子不可爱，神你我信任你，我仍然用你的话语来引导他，对他们有恩典，不惹他们的气。我的父母亲不可爱，神我仍然信任你，我仍然尊重他们，仍然尊重他们。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不过这需要信心。信心从哪里来呢？效法这个孩子的爸爸，从祷告而来，从祷告而来。所以讲完了第一个食材，我们要需要第二个食材。假如你只有信心，你没有知识的话，那麻烦大了，麻烦很大。有信心没有知识的话，那叫迷信，那叫迷信。最近有一位新朋友啊，我就问他，你给我分享，为什么会信主吗？他就说，因为我以前在道教，我发现道教不讲道理。啊？我说道教不讲道理。他说是啊，道教不讲道理的。因为当我跟我的道教老师讨论道理的时候，到一个地步呢，他会骂我了，他会说我不尊敬他，他会觉得我在刁难他。不过他说我不是，我当时我决定要投靠一个信仰，我要老老实实认识这个信仰。不过当我去投靠道教的时候，他告诉我这个信仰呢不讲究道理，这个信仰不讲究知识，这个信仰呢讲究信心，你信就好。你知道什么叫做信就好不讲道理的吗？我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以前我家楼下有杂货店，这是很久以前啦。我刚结婚的时候住在三房室，楼下就有杂货店，所以有一天就去杂货店买东西，前面就有一个中国同胞，刚刚来新加坡的中国同胞。而那时候是鬼节啦，七八月的时候，这中国同胞就在我面前就跟杂货店的老板就问杂货店的老板说，现在大家都在拜。那杂货店老板说，哎呀，你中国来的不用拜了。他说不可以，我来到你们的地方就要遵守你们的鬼神。那这样他就问他，你可以告诉我怎么拜吗？你问错人了，你问杂货店的老板，他就什么都叫你买。哇，这个买了百多块啊，买了百多块，一大堆东西，一大篮的东西。就过后呢，那个中国同胞就问，请问先生怎么拜？那杂货店老板很容易啊，你看外面一个铁桶，一把火烧了，烧了就拜了。这样那个中国同胞就问，烧了变成怎么样？烧了鬼的就收到了，收到了就成了什么月中还是月尾烧一次，月头烧一次就行了，就是这么简单。所以那个中国同胞就真的买了，就外头那外头那个铁桶就烧了。不过弟兄姐妹们，那中国同胞知道他在做什么吗？不知道了，他信，不过这是迷信， 不讲究知识，不讲究真理。当你回到圣经里头的时候，你看第一章的第一节，保罗告诉我们，他说他做使徒的，他要引导神的子民过一个敬虔的生活，炒这盘敬虔一生。他要帮助你和我掌握两件事情，他帮助你和我，一来到神面前求信心，主啊，我信得不够，神你赐给我信心。他要你帮助你和我来到面前来求什么呢？求知识，来到神的面前说，神求你帮助，帮助我更认识你，帮助我更相信。弟兄姐妹，不是每个教会，我不是夸我们的教会，不过真的是这样，不是每个教会呢是注重圣经的。我认识一些朋友，他们告诉我他的教会很简单，他说我们的教会没有像你们这么繁琐。说哦，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你们的教会没这么繁琐吗？他说我们教会很简单的，我们就听牧师礼拜天有什么话对我说，我们就礼拜天就听牧师有什么话对我们说，牧师讲什么我们这一天这个礼拜去想牧师的话就行了，不用读圣经了。圣经是谁读的？圣经是我的牧师读的，他读了讲给我听，我听了就可以了，就够了。而且这间教会是很大间的教会，很大间的教会。就弟兄姐妹们，我们为什么不要走这个潮流呢？因为回到保罗身上，你访问保罗，保罗告诉你我们需要做教导，神的子民需要建立在真理上，没有知识的话，一天一天这个信仰会迷信化。的确我的这个朋友的教会呢开始迷信化了。我怎么懂他迷信化呢？他开始跟我讲他说他们吃圣餐可以医病赶鬼。圣餐的意思是医病赶鬼，你生病了去办公室一包不知道多少钱买了一天，好像配药一样，一天吃三次早餐一次，午餐一次，晚餐一次，吃了一个月过后呢就会好了。所以这是迷信化。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教会不注重圣经，不注重知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体会使徒保罗的心肠。对他而言呢，你和我要炒这盘敬虔一生，我们需要这两个食材，我们需要信心，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说，神你我要相信你的食谱，我要相信这个食谱求你赐给我信心。神我们需要第二个食材，神我们需要你自己的真理来教导我们来怎么过一个敬虔的生命。所以换句话说，当我们看基督徒的征战的时候，我们最大征战不是在外面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最大征战在哪里呢？最大最大征战是在里头，一个看不见的现实，一个内心的世界，这是最大的征战。而如果我们好好的处理这个内心最大的征战的时候，你发现你的内心得胜了，你的生命也得胜了。不过你的内心败坏了，你的生命也败坏。你说我没有那个可能就像法利赛人一样假冒伪善。不过我们要注重我们的心，这很重要。所以有一位牧师曾经这么说，这位牧师说，基督徒的挑战是从我们的思想开始的，基督徒的挑战是我们里头开始的，不是我们外在开始的。这年头我们很注重外在我生病了有挑战我的工作不顺利有挑战我的家庭有些问题，经济上有挑战，这些挑战都是真实的，都是我们要去帮忙的。不过更大的挑战是什么呢？更大的挑战是里头那个挑战，因为那个挑战看不到，那个挑战只有你知道，只有神知道。那个挑战你甚至可以保密你可能甚至可以伪装，可以假装，不过那个就不是金钱了，那个叫做虚假。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需要炒这盘菜，不只是今年炒，而且要一生我们好好的来炒金钱一生。因为这道菜呢的味道很吸引神，很吸引人，更加是你们把这盘菜带到神面前的话，对神而言是一盘非常香的一道菜。因为这道菜呢有尊敬主的香气，因为这道菜呢有虔诚忠于神的香气。这道菜你看下去，你有两个食材，一个食材是信心祷告而来的，另外一个食材是知识学习而来，认识而来。不过讲到这里的时候，你就说哇好像很难，哇很困难我要怎么办呢？我做不了。所以其实保罗好像明白我们的观念。你看第四节，提多书第一章第四节，让我来读。第四节这么说，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心之道 做我真儿子的。啊，保罗就来了。保罗说，愿恩惠平安从父神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所以保罗在这里用什么呢？用恩惠和平安归于基多。啊，保罗让基多明白知道一件事情，我使徒保罗，我要鼓励弟兄姐妹们有信心，我要教导神的话语，我自己要来到神面前求信心，我自己要好好的读神的话语，不过这不是我的工作，这是一个合作。谁和谁合作呢？人和神合作。不过弟兄姐妹们，我想你们想象啊，这道菜啊，有两个厨师，一道小厨师一个小厨师，一个大厨师，一个大厨。所以你猜我们是小的还是大的？小的我们是小的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愿恩惠平安归给你愿恩惠，愿神的手来帮助我们，来把这道菜炒出来。所以你说这本书的开始是恩惠，你看这本书的最后几个字，这本书的最后几个字也是恩惠，因为最后一句话这么说，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所以保罗告诉提多这么多事情了，要怎么基督徒的生活要怎么过最后呢，保罗的总结是，你需要这双手，你需要这双大厨的手，这双大厨恩典的手，来把这盘菜敬虔一生好好的炒出来，我们需要帮助。所以保罗就问愿恩惠平安从神那里归给我们。弟兄姐妹们，请问这个世界上在哪里啊？你在哪里你可以找到恩惠和平安？在这个 地面上你在哪里你可以找到恩惠和平安？你不会在教堂里头找到你会在哪里找到？一个地方，你会在十字架下找到，你会在福音里面找到恩惠和平安。因为当你来到十字架下的时候，你看到神的恩典，你看到神的平安，神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让耶稣基督在舍身流血在天，在十字架上你来到十字架的时候，你看到和平安，你看到和睦，神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工作，使到我们和这神和好了。所以来到十字架面前，我们有恩典，我们恩惠，有平安。所以弟兄姐妹们，福音对我们很重要当我们信主久了，我们会有一个小毛病，那个毛病就是我信了主过后我靠着福音信了主过后，我就把这福音放在抽屉里头了，放在抽屉里头惯了等到我去对面的主屋去分担当的时候，我才从抽屉里头把福音拿出来把福音介绍给人分完担当过后，又把福音呢放进去我的抽屉里头又完事了。不过不是，弟兄姐妹们，明白新约的神学，新约的神学一直在鼓励你和我把福音用在你和我的身上，把福音用在你和我的身上意思就是什么呢意思是，当我和我的妻子吵架的时候，我可以过这样的生活吗？我不可以。为什么呢？我把福音用在我的身上，我的主是一个和平的神，我的主为了和平的缘故呢，宁可都死在十字架上，我不能不和平，我必须和好，我必须饶恕，我必须原谅，我必须保守弟兄姐妹夫妻家中教会里头的合一因为我们所敬拜的神是一位和平的主。我把福音放在我的生活里头福音里头有恩典，我把这个恩典放在我里头的时候，我想神对我这个坏人神对我这个坏人有极大的恩典在我自己的眼里，我都有时候很讨厌我自己，不过神对我仍然有恩典。所以当我明白神对我如此大的恩典的时候，当我的孩子靠近我的时候，我要学习对他们有恩典，当我的妻子靠近我的时候，我的会友靠近我的时候，我的邻居靠近我的时候，我要学习福音的恩典从福音的恩典取力量来对我身边的人有恩典。就弟兄姐妹们，不要把福音放在抽屉里头保罗劝我们说，让恩惠平安归给我们在哪里你可以找到恩惠平安？在十字架下可以找到恩惠平安。 所以就是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立志来炒一盘新菜，一盘名菜，金钱一生这盘名菜，记得两种味道。你回到家中，你问问你的室友，你问问你的先生、你的妻子，诶，闻得到吗？我真精神了，哇，要再加油。你闻得到吗？我虔诚忠于主吗？哇，再加油啊！就是说，我们这去年炒得不够好，我们要靠主在新的一年炒得更好。不过你需要食材，记得这不是自我产生的一道菜，那食材就是你来到神面前说：“神，新的一年我求一件事情，求你让我看得更清楚啊，看这个属灵的现实看得更清楚，在新的一年里头，我更认识我的神。”因为这两个食材可以帮助我，帮助我把这盘菜炒出来。不过我不可以忘记，不可以忘记炒这盘菜的不是我，炒这盘菜的是我和神一起的合作。因为在主里面有恩典，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你，主的确，在你里面有奇异的恩典，主让我们稀奇的恩典，让我们想象不到的恩典。这个恩典不仅仅是我们的罪已得赦免，不仅仅是当我们之前失丧，今天被寻回的恩典，这个恩典甚至要带领我们经过许多的危险，许多的试炼，许多的网罗。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靠着主你的恩典安全不怕，因为神你答应我们要借着神你的恩典引导我们回家。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来唱颂主新歌242首《奇异恩典》。